以智慧力选择出家道。久远之前，有一方主国王，他育有一太子，名为微臣。国王手下有一婆罗门，名为牛圈生。牛圈生有一子，名为杨火。此杨火颇富观察能力，智慧已超凡脱俗。他即是后来之释迦牟尼佛。牛圈生做事之前，定要先征求杨火意见，不得杨火授意，绝不轻举妄动。杨火与微臣王子及另外六王子关系非常友善，几位还是同年出生。平日里，方主国王总在尽情享乐，大小事情全部委派牛圈生处理，自己则直入王宫，无另外男人之屋中与众王妃同听乐器妙音，并共度美好良宵。其后牛圈生死去，国王痛苦万分，他由衷说道：现在牛圈生已离我而去，我在各方面均遭受重大损失，寝食难安之时，微臣太子就问父王：牛圈生婆罗门死后，父王为何如此悲痛？国王回答说：你哪里知道，每当我私情享乐时，牛圈生都在背后替我操持起全部政务。微臣听罢，就对国王说道：父王无需担心，杨火可继承其父之责，因他才具有真正智慧。牛圈生婆罗门每每做事之前，都得询问杨火意见，问明白后才肯付诸行动，故而父王可把牛圈生未尽事业放心交予其子承担。国王便找来杨火，主其完成其父未尽之业，杨火爽快应承下来。因牛圈生婆罗门以前行事时都是依靠其子智慧进行抉择，未过多久，杨火名字便日渐被人淡忘，众人皆称其为牛圈生婆罗门。此婆罗门后来又次将六王子唤至自己身边，他对六人提醒说：你们应去微臣王子那里与其长相厮守，并祝愿他事业圆满，长久住世，同时还要告诉他：微臣王子，你若快乐，我们亦快乐，若你痛苦，我们也会难过，我们大家均为同罪，都是好朋友，日后父王去世后，你定会登上王位，到时别忘赏赐我们一些受用，也分我等一杯羹。众人听其吩咐，就前往微臣处，如是诏书后，王子痛快答应。不久，方主国王去世，大臣商议过后，便公推微臣当上国王，民众也随即称其为微臣国王。微臣国王后有一次唤来牛圈生，说道：您像常是我父亲一样帮助指教我。牛圈生当下答应，愿依国王教言奉行。他随后又招来六王子说：你们均应前往微臣国王处，提醒他勿忘此前所作允诺，应分给你等部分受用，不知现在可否得到。你们可问他还能否记得自己答应之事，若他说尚能记起，你们立即就对他言：现今时机已成熟。如国王说似马车形状般之土地，何能分成七份，你们就说牛圈生婆罗门可分，舍他别无任何人堪任。六人便依言前往国王处，问国王是否尚能一起所作允诺。国王回答说并未忘却过去所作答复，他们即请求国王能分予自己受用。国王果然面呈为难之色，说道：马车般大地如何分成七份？几人就异口同声说：牛圈生婆罗门可以均分，别人都无法做到。国王唤牛圈生婆罗门前来请教道：上师， 我治下国土能否均分七份？牛群生轻松答言，完全可以。他就把中央之地分与国王，国王对此十分满意，他不停赞叹道，婆罗门将中央地方分与我，真乃明智抉择，这令我非常满意。国王带着满足心情，又看他继续分割土地，他将剩余地方分为六份，依次交与六王子，依他抉择，他们全都满意舒心。几人纷纷说道，请牛圈生婆罗门划分，真乃明智选择，他果能成功做出与我们相合之分配。六王子于是也请教婆罗门道，你经常指导国王行事，恳请从今往后也多多指教我们。如是祈请后，婆罗门终于答应下来。自此之后，他便对微臣国王，尚有如大萨拉树般七位国王种姓之人，由大萨拉树般七位婆罗门与七位施主，再加常侍这些人之四十位妻子广作开示，还对500婆罗门子传授婆罗门秘诀。他开示指教之对象还包括许多驯服者、骑象者、骑马者、持剑者、持弓者、追随者、信使、歌舞者、诸大勇士、护心者、剃头匠、沐浴者等等。他原本被众人称为牛圈生婆罗门，而诸婆罗门则尊其为梵天，国王则将之称为天尊，民众又拿他当国王一般对待。当时很多婆罗门都认为牛圈生婆罗门已是成就者，且非常精通梵天道，国王与臣民也持此种观点。牛圈生得知后内心忐忑不安，众人皆对我非常尊重，认为我已精通成就梵天道，但我实不明白，更谈不上成就梵天道。记得父亲以前曾对我开示过，言一婆罗门若能在夏季利用4月10日前往寂静处修大悲心禅定，则梵天定会亲至其前。既如此，我何不利用夏季4个月光阴也去静修一番？打定主意，他便前往微臣国王面前请求道，大国王，请听我言，我欲暂时于寂静处休息一段时间禅定。国王回答说，若你自己感觉因缘已经成熟，不妨按你意愿静止作去。接下来他又对6位国王、7位国王种姓者、7位婆罗门、7位施主、常侍他们之40位妻子说，诸位切勿散乱，你们安生住于家中，我自己要去寂静地禅修。众人各个表示愿按其吩咐遵照之行。他又嘱咐500婆罗门子说，以前传授你等之秘诀务必牢记在心，且需熟练掌握并精通。然后他又在驯服者及至沐浴者前一一道来，诸位若暂时需要其他指点，可临时找人传授，我于夏季4月光阴中要去静修禅定。全部交代完毕后，他就在城北处造一宫殿，在4个月10日中修起大悲心禅定，但梵天却一直未露面，还差一日就将圆满4月期限时，他于当晚暗自思忖道，尽管我在父亲面前听过这种说法，怎奈梵天却始终不现前。正苦苦思索之际，世间护主梵天也知晓他全部心思，梵天就在如大力士之手伸缩之瞬间，从天界降至他面前。此刻牛圈生婆罗门所居物室内外全部遍满大光芒，而他在下半夜寂静去然之际，忽见光芒亮如白昼，他急忙问道，我从未目睹过此种夺目光芒，不知眼前这位身相庄严之朋友到底是谁？梵天回答说， 我乃天界梵天，此次特意来看望你，你想必应已了知。两人以寄送方式互相交谈过后，牛千生心想，我吉生愿望已实现，不过为来生利益，我应向梵天提出一些困扰自己之难题。想罢，他就对梵天说，我心中一直有几个疑问，现请您解答。我因修何法，持何戒，才能得梵天无死果位？梵天对他开示说，你欲得无死果位，必须断除妄图转生人间之贪欲，要独自一人守护悲心，远离垢染淫行。若果能如是修学，将来必得无死梵天果。牛千生闻言坚定说道，这些我大体都能明白，只是不知何为远离垢染。梵天就向他解释，整个世间状如瀑布流水，若有遮障必堕恶趣，哪里还会了知梵天道？所谓垢染，即指愤怒、妄语、仇恨、损害、吝啬、傲慢、不安忍、贪心、嗔心、痴心、嫉妒、气恼，这些皆可谓垢染。世间瀑流若有此等障碍，必将引向恶趣，怎可能再得梵天果位？牛千生闻言暗想，以我所理解之梵天话语，在自己家中无有修持圆满清净梵净行之可能，我理应剃除须发，身披袈裟，以清净心远离俗世，出家求道。他刚刚想完，梵天就已了知其意。梵天鼓励他说，未生梵天，望你坚持修行此清净稳固之法。言毕即消失不见。四个月转瞬即逝，微臣国王此时特意来到上师脚下顶礼，然后坐于一旁。牛千生告诉国王，我现已不欲过在家生活，望你自己今后能努力护持国家。国王诧异问道，若你有未满足之愿望，我愿满你所愿，若你是外人损害，我定设法予以遣除，只是请你万物舍弃我。婆罗门恳切答言，国王，我既非愿望未满足，亦非受别人损害，我只是听罢梵天话语，顿时对在家生活失去兴趣而已。他马上就将梵天所言及自己欲出家正道之念头以寄送方式告诉国王。国王听后立即向他表白说，你去哪里我都会紧紧跟随，你原本就为我上师，我愿做你声闻弟子。既如此，望你也能断除转生人间之贪欲，同时精进行持梵净行。婆罗门最终答应了国王所提请求。牛千生又对六位国王等人说道，我去出家修持，你们日后有何打算？众人异口同声答言，如上师能等七年，待我们儿子长大后，即可将王位交予他们，那时我们定会追随上师一同出家求道。婆罗门感慨说道，七年时间太过漫长，因贪欲很容易就能升起，受用也轻易就能令人陶醉，而寿命却很难保证时时拥有。再者说来，我自己七年过后能否出家都很难断言，故而我一定要先行出家。众人一看上师不答应以七年为期，于是就开始从六年说起，五年、七个月、七日，如此一路缩减下来，但牛千生均未同意。他 他最后说道，七日时间虽并不算太过长久，但世间受用依然时时刻刻都易令人陶醉，而寿命又朝夕难保，我自己七日过后能否断言可以出家都成问题，因此我一定要先期出家。牛千生婆罗门又对如大萨拉树般之七位国王种姓者等诸人，以及500婆罗门弟子、驯服者、骑象者，一直到沐浴者等人，一一诉说自己欲出家之打算。他们全都发愿说，若你出家，我们也出家跟随。牛千生婆罗门当即剃除须发，洗濯袈裟，带着微臣国王及六位国王，还有七位国王种姓者、七位婆罗门、七位施主、常侍他们之40位妻子，再加500婆罗门及驯服者、骑象者、骑马者、沐浴者等成千上万眷属，于当天全体出家求法。他出家后，通过精进修持，终于断除5种烦恼障：脆弱微小之心、渺小无力之志、损害之心、损害相应之心、遮障涅槃之心等，又修持无恨、无嗔、无损、宽容、广大之无量慈心，使此种慈心能遍于一个地方，乃至2、3、4以及上下一切世界之众生，还普遍修持悲心、善心、舍心。此时众人都称其为牛圈生大师。牛圈是培育出成千上万眷属到大大小小城市中度化众生，这些眷属中有贱命、犯师等七大眷属，他们令无量众生断除世间贪欲，并为众人广泛宣说梵天正道，如此成就禅定之牛圈生婆罗门，以智慧力及辩才力利益无边众生。与此公案大致相同之公案内容为，久远之前有一方主国王，他有一名为同臣之太子，为太子传法者为利婆罗门，名护火遍入，他即是因地时之释迦牟尼佛。此公案见于百叶经中。
不随波逐流，释迦牟尼佛因地时曾转生为以统治众多小国之国王，因如理如法主持国政，但因众生业力所感，治下国家依然饱受汉魔侵袭，常时不降低雨。国王于是自我谴责，认为干旱原因乃在于自己对众生行持非法所致。他随即向年长大臣询问解脱饥荒良策，众大臣协商后一致向国王谏言，按吠陀论点所言，只有杀生祭祀才能令天降雨水，我等皆主张实施此道。国王原本就悲心浓厚，他对众人所提之杀害众生一意非常不满，不过因他历来对眷属都很随顺，从未以粗言恶语对其痛斥贬损，因此他只岔开众人话题，内心则打定主意坚决不采纳此种建议。众大臣并不知晓国王甚深难以了达之秘意，还一味继续商谈杀生共济之具体措施，国王深深为其感到悲哀。此类人尽是随波逐流之辈，自己却毫无观察能力，还要对别人妄说不善之道，他们自以为杀害众生以为献祭，日后天尊定会心生欢喜，所作所为亦能获至善果，这纯属谎言，实不应理，更不能接受。尽管如是思维，但国王仍欲以方便法善巧转化众人，他表面应允并说道，你等众人可谓一心一意 欲饶益我，现在我想杀死一千人以供养圣尊，望你等能在各地备齐所需资具，并选好吉日。大臣们闻言，个个内心恐惧，但表面上人人皆承诺道：国王，你应沐浴并做短暂休整，以承办此事，我们来做具体供施准备。只是若同时抓捕一千人，恐遭民众反抗，以致使他们对国王彻底灰心失望，我们还是小心谨慎，仔细应对为好。其余婆罗门闻言都赞叹附和，称言之有理。国王抓住时机说：你们不必担心会遇民众反抗，或使其对王政灰心失望，我自有解决办法。国王随即就召集城中人说道：我欲以一千人供养圣尊，但他们既无有过失，亦未犯法，我若将其如旁生般杀害，未免有些不应理。故从今日始，你们当中有谁做下违法或违我教言之事，我所派遣之观察者都会明察秋毫。若有这种人存在，无论在何处，无论是何人，都应被抓住且杀害，以替代共济所用之牲畜。城中众人纷纷合掌禀告说：大国王，你长期关爱众生，在你慈心护育下，怎可能有违法或违背你命令之人？你所作所为，凡天都随喜赞叹，你实为真正量士夫，天人亦对你生起欢喜心，我们就更不再言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定当依教奉行。国王随即派出有志大臣前往四方视察，打探有无造恶之人，以抓捕他们。他同时派人到处观察，且于各地每日广宣道：民众均需遵纪守法，为民众利益，国王欲向天神供祭，凡行非法者，必带一千牲畜被杀死祭祀天神。自此后，胆敢违背国王教言者，一定要将其拴于供神柱上，代替牲畜充作贡品。人们闻言，个个胆战心惊。从此之后，众人洁身自律，再不造作丑恶之事。大众全部受持清净戒律，互相争论其敌对，以渐去消亡。人人听从上师教言，互敬互爱，互喜互利，分配公允合理，能以寂静度日，整个世间就如初节一般充溢幸福快乐。当国王看到诸大臣都对自己满意生信之时，就对他们下令说：我急于保护饶夷所有民众，故而现今要对其行广大布施。为圆满布施之举，我要把一生所积财富全部散尽，希望民众能随意接纳。你们应于各地建造专用布施房屋，众生需要何物，你们即布施何物。如此布施之后，所有贫穷悉数消除，众人财富个个增上，国王名声渐渐誉满大地，众生也行持起佛法，以此功德感至风调雨顺，天人适时降下甘霖，国中自此草木繁生，谷稼丰盛，大地滋润，草药都药力倍增，众生自然灭尽疾病，身具光泽，心生欢喜，彻底远离战争等部位。人们在安详美满生活之时，由衷赞叹国王恩德。有一大臣呈上祭颂赞美说：恒常以彻戒，上中下所需，助君主智慧，寓意显增上。当其叙述完国王功德之时，天尊也现前赞叹说：杀害无辜众生本非应理，应想方设法对其行法布施，以法布施惠众生世出世之力，并熄灭他们所受之危害与穷困。你恰恰就如是行持，此等民众能有你当医护，真乃他们福报现前。如是具有善良心地 其崇高智慧者，就算别人引诱他为非作恶，他也不会随顺就范，他会以方便法令去入恶道众生再回至善道中来，并广行自他二力事业。对此我们理应升起恭敬心。又在一多觉之地有一月称婆罗门，他育有一子名为日月。后当月称生病之时，妻子与日月都对他置之不理，遭亲人遗弃后，道士一仆女四处觅药，并照顾月称日常起居。在月称身体恢复后，他慷慨赐予仆女500金币，并使其摆脱仆女身份。仆女对月称日久生情，贪心钱资暗涨，后当他举月经时，就与月称同居一处。仆女不久即怀有身孕，月称妻子立即对他心生毒意，他时常打骂仆女，仆女把一腔怨恨全发泄在胎中婴儿身上。他心想，这可怜众生入我胎中后，我便开始受别人攻击，饭食也日渐低劣，故而当孩子生下来后，他便将之投入溺器中，欲抛于荒郊野外。月称见到后忙问他原因，他便将情况讲明。月称制止他道，你勿抛弃孩子，我来想办法养活他。他就对妻子说，我患病之时，你与儿子均抛下我不管，全靠仆女精心照料，我方才转危为安。你从今往后要给他财物，善待他，与他好好生活，否则我就立他为妻，让你做仆女。妻子听后恐惧不已，他答应自此之后再不加害仆女，在随后之生活中，他尚能时常相帮。儿子后被取名为逆气者，月称对他很是疼爱。待月称后来临离世时，他告诉大儿子说，日月，我死后你一定要对弟弟多加关爱。在无限牵挂之中，月称离开人世。岁月流逝，日渐长大之逆气者，某次与日月母子吃饭时，日月母亲以仆女之子之类言辞欺辱逆气者，他满心委屈，跑到亲生母亲处询问缘由。母亲告诉他，世上有众多依赖自己力量谋求生路之人，何能称其为仆人。儿子，你从现在起应到别处求学，务必自谋生路。受母亲鼓励，逆气者逃离家中，隐姓埋名，改称月季，前往舍卫城。当他来到城中一大婆罗门面前时，那人问他，你从何处至此？他回答道，我来自多觉。那人就问他，不知你是否听闻过月称之名？他痛苦回答说，他正是我父亲，不过现在已去世。他边哭边断断续续哽咽成语。婆罗门闻言颇感意外，他说，月称是我最好朋友，既如此，你暂且住于我处，我教你婆罗门学问。等他留下后，婆罗门便开始教他吠陀，他后来将四吠陀全部精通。婆罗门对此深感满意，将女儿装扮妥当后就嫁与他为妻，同时还赠予大量财物。月季生活自此平步青云，并日渐声名远扬，财富圆满。其后有一从他老家多觉之地来舍卫城之商人认出他本来面目，来人未说一句即转身离开。返回多觉后，他将见闻讲于日月，日月高兴之余又把情况告诉母亲，母亲内心立刻愤愤不平起来。他说，一仆女之子怎能发财，又怎能变成众人恭敬对敬。不管母亲如何不满，随时间流逝，日月家中还是日渐衰败起来。后来他又对儿子说，你到弟弟那里让他给你些财物。日月对母亲戏言道，以前你称他为仆女之子，为何现今又称其为我弟弟？ 母亲不管这些，她只是再三劝请日月速往弟弟处，日月最终还是动身前往守卫城。月季听说兄长前来，兴奋难抑，他热情出门迎接日月，并立即嘱咐他：我现已更名月季，万物告诉别人我过去叫逆气者。日月爽快答应，并与弟弟同入家门。见到妻子后，月季向他介绍兄长：此乃我哥哥，日后凡他所需，你务必供给及时，绝对不能违逆他教言心愿。妻子听令后，自然依言照做。日月一直性情宽容，且易于交往，而逆气者却性格暴虐，他妻子即便稍有微小过失，他也会拳脚相加，耳光相向。那婆罗门女子一日忍耐不住，就问日月：大哥，你与月季乃一母所生，由同一母亲用同样乳汁喂养成人，为何你性格如此温和，易于交往，而你兄弟却粗暴鲁莽又野蛮，这到底为何？这又让我如何是好？日月见他非常惹人怜惜，就说道：弟妹，这需家中密语才能解决。婆罗门女忙问：你能否将这家中密语赐予我？日月神秘说道：一般而言，家中密语不能讲与任何人，掌握家中密语者须与之同生死，若要得之，则须以极大恭敬与大财富才能买得。婆罗门女又问他：你都需要何等财物？日月缓缓道来：500噶夏巴那货币即可。婆罗门女马上拿出500钱币，又在日月脚下顶礼道：大哥，请务必赐我家中密语。日月进一步提要求道：你还需告诉我兄弟，让他也为我备好钱财，我离开此处时自会传你家中密语。婆罗门女便巧妙对丈夫说：你兄长思乡之情渐趋浓厚，不如让他回去以解乡愁。月季回答说：贤妻，你为兄长准备好上路口粮，我再帮他找位易前往多绝之同行者。婆罗门女准备好粮食与500噶夏巴那货币，他又找到日月说：你弟弟已为你备好所需，你现在可否为我传授家中密语？日月这才将密语和盘托出：弟妹，他日后若准备打你时，你既可念诵一遍此家中密语。众人已了之，家喻又户晓，农夫亦明白，勿胆逆气者。若他问你句中含义，你可言，你真打我时，我再解释，如此他就不敢再轻举妄动。如说上一遍，即可收效，日后你便再无后顾之忧。有此秘诀，已足够你应对月季暴怒，千万别将他遗忘。婆罗门女当下就将之牢牢铭记。月季除给兄长提供口粮外，上赠与他一些钱币衣物，然后才将日月送走。此时婆罗门女心中盘算道：这家中密语到底是真是假，有无作用，我还得试上一试。等丈夫当天送走哥哥返回家中时，婆罗门女故意不为他准备饮食沐浴水。当月季命他端上饮食时，他大胆说道：我尚未准备。月季立即嗔心大起，他勃然变色道：我兄长在家时，碍于情面，我一直未痛揍你，看来你真是不打不成器。月季伸手就欲痛打妻子，婆罗门女马上正色道：丈夫，你暂时饶过我，听我道完家中密语再说。丈夫惊问道：何谓家中密语？他便朗朗念诵道：众人已了之，家喻又户晓，农夫亦明白，勿打逆气者。丈夫心头一惊，他心虚问道：此计何止？女人得意洋洋说道：你真打我时，我再解释。月气就如被射中要害之野兽一般败下阵来， 从此以后，他再也不敢打骂妻子，他还对他起誓发愿道：万物告诉别人，我再不打你就是。当时之乐称，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。当时之逆气者，即为后来之登巴。佛陀后来说过，登巴为逆气者时，就唤我做父亲，现在他还称我为他亲戚。
阁下巴救度沉迷情欲者。久远之前，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国王种姓者，名为阁下巴。他精通世间一切论点，又长于言论，说话非常得体。阁下巴长大后常想，生存于人世间，我当以何种淫生过上清净生活，且对众生有利益。登上王位是产生使人骄慢等烦恼之根源，而商人又不得不造作说妄语等不善业，身为农夫必然要与鞭打牦牛等恶业连在一起。如此看来，我还是当医生为好，既能生活清净，又可利益众生。思前想后，阁下巴打定主意，立志行医。他既留心于医术后，便精研深思，加之又言谈得体，善慰人心，心中又时常发愿要帮助利益他众，故而多有众生从其手中彻底摆脱疾病折磨。在某一地方，有一女人与丈夫生病且去世后，心生极大痛苦。她整日哀嚎，并大叫丈夫姓名喊道：你去哪里？自从遭遇丧夫变故并因此着魔后，她精神日趋癫狂错乱，从外边疯跑回家后，竟胡说道：我丈夫根本未死，他已复活。然后就不再哭泣，只拥抱丈夫尸身，并对尸体倾诉说：你为何沉默不语？若你喜欢其他女人，我不会阻拦你，你尽可能前去与她相会，你快快睁开眼吧。每每说到此处，她都会边胡言乱语，边伸手拨开尸身眼皮。某日趁家中亲友半夜三更均酣梦不醒之时，他扛起尸身就跑到旷野郊外，并翻山越岭奔波不已，又在狮驼林中四处游荡。他把尸体认作真正的丈夫，给他讲种种话语，又行各种夫妻间礼仪。久而久之，尸体腐烂变质，到最后只剩一副骨架，他依然不舍骨架，对他同样真爱异常。天气酷热之时，他自言自语：我丈夫太过劳累。于是就以水为骨架沐浴，还用鲜花装饰。癫狂女人即如是日日对丈夫骨架言说爱语，且对之彬彬有礼，一如丈夫存活之时。他对骨架温存体贴时，经常对他言说丈夫往日最喜听闻之语，白昼时如此抱着尸身到处漂泊，夜幕降临，他就在野外以花草做成卧具垫子，用沉香熏染过后，即把骨架抱至熏染过之卧具上，说过：好丈夫，请歇息后，就与骨架同榻相拥而眠。精神错乱女人此种可怜行为渐渐为人所知，阁下巴与众弟子也早有耳闻。阁下巴了知女人境况后，悲哀说道：呜呼，被邪愤别念迷惑之女人，我实在应设法救度。把想法告诉弟子们后，诸弟子同声说道：具智者无有不能成办之事。他们纷纷赞叹他慈悲发心。阁下巴对女人生出强烈悲心后， 就与晚上带众弟子来到所言所行令人顿感恐怖之女人所在狮驼岭。他一到此地，就发现这里遍布众多可怕魔女。为保护弟子，他将咒语输于他们所盘发髻中。阁下巴同时心想，世间人贪执之女身分明，就是狮驼岭中这被人遗弃之丑恶尸骨。若有人贪执尸骨且拥抱尸骨，真乃可悲可叹可笑之极致。他边想边遏制不住地对女人再度生出悲心。第二日黎明时分，他要求弟子先行返回城中，并对他们解释说，城中多有病人需要人疗治，对这个女人我要想出稳妥办法进行救度。弟子们依言返回城中，阁下巴独自一人留下来。当他寻找苦行女人时，这女人刚刚起床。他拿起丈夫尸骨就向河边走去。阁下巴来到他露宿之地，一见他所用之卧具等物，就知他常住此处。再一路搜寻而来，就发现他已来到河边。阁下巴顺手在狮驼岭捡起一具女尸，扛起她就开始追逐女人踪影。女人此时把尸骨拴于河边一树上，说道：好丈夫，你暂且待在此处，我到河边取水为你洗脸，我还用可爱饰品装扮你。就这么边说边来到河边，女人一低头就看见映现于水面上之自己身影，她不由想到此美女会将我丈夫夺去。想到这儿，她立刻就与种种污言恶语狠狠诅咒水中女影，越诅咒越起嗔心。她又用石头猛击水波上所现女身，但那影子无论如何都不舍离。看到这儿，女人只得说：你既不走，我就把丈夫带走，如此一来你休想再睹其容。她边对身影唠叨不止，边扛起骨架向别处进发。到另外一地时，看见被一女尸之阁下巴，她不觉暗想，此人为何带一女人到处乱跑，我应问个清楚。于是他就上前询问：我和丈夫欲住别处，你为何见到我们就生怀疑，以致逃跑不已？我非魔鬼，你俩大可不必怀疑。阁下巴对他说：妹妹，我并非怀疑你，我带着自己妻子是要去其他男人找不到之地，因我女人非常漂亮，天人见之也赞叹欢喜，我是害怕你丈夫夺走我妻，故而才躲避奔跑。他原先并不喜欢其他男人，但见到你丈夫却显露羞涩之态，眼睛也不敢张开。我要把他带到山后去，在那里长期定居。女人听罢安慰阁下巴说：大圣者，你无需忧虑，你妻子性情沉稳，不会喜欢其他男人，我丈夫同样人品一家，绝不会爱上其他女子，我们理应成为好友，可共同生活，一致行动。看到女人心态已放松下来，阁下巴就答应说：你既遵规守矩，我们即可在河边共同生活。他说完即将那具女人尸骨放于河边树下，并开始装饰骨架。女人把丈夫尸身也置于旁边，亦为他梳妆打扮起来。当女人后来放心入睡时，阁下巴将两副骨架以绳子捆在一起，并扔进河中，同时大声惊叫哈哈等语，又痛哭哀嚎。女人醒来后，阁下巴涕泪纵横哀叫道：你丈夫将我妻子拐带走了，现在一切都已毁于一旦。 此时两人都看见紧紧相拥之两骨架被急流冲走，他们边哭边紧追不舍。女人泪流满面哭诉道，我时刻思念你，疼爱你，谁料你今日却跟别人妻子弃我逃跑，将我所有情感毁灭尽尽。你真是从来都不曾考虑过我感受与心情。他瞬间嗔心大起，转瞬又痛苦哭泣。阁下巴趁机劝慰他说，你失去亲人，再这样哭天抹泪已无济于事。你还说你丈夫素不喜其他女人，孰料他竟将我最可爱严厉之妻从我们眼皮底下拐带而去，我所有这一切都已毁弃无疑，你马上陪我妻子。阁下巴边哭边说之时，女人用衣物包住脖颈羞愧说道，大圣者，我无法载您丈夫返回，而我兄长恰有一贤妻，我可想办法让他把妻子送与你。阁下巴一口回绝道，我只要我美丽妻子，除她之外天女我都不欲娶，若你今日不能将我妻子交还，我马上用大石块砸烂你脑袋。言毕即举起石块气势汹汹向女人扑来，女人战战兢兢跪于他脚下顶礼道，我又无钱财又无亲友，孤身一人可怜度日，如今我已知错并在你面前忏悔，祈请你千万勿夺我性命。阁下巴立刻抓住机会说，你既如此恳请，若你真能听我吩咐，我既不会打死你，还能让你获得快乐。女人急忙应允，愿依他所言实行。阁下巴这才谆谆开始道，从今日始，你务必放弃怀抱丈夫尸身之恶念，因携带他骨架原本就为最愚痴之举，众人皆赴死，山海如意数，人天诸财富，一切均无常。如是一切有违法禁皆无常，人们理应对世间生厌烦心，贪执亲友定会引生痛苦忧虑，并致人堕落。真希望你能从沉迷情欲中清醒。在阁下巴说完，女人癫狂思维即回复正常，她感慨万千说道，奇哉，你所说明灯般教言也完全遣出我恶劣分别念之愚痴黑暗。言罢如是赞叹语，她已完全变成思维正常女人。阁下巴将她又送回她亲戚家中，当地人众及阁下巴弟子均赞叹她聪慧做法。久远之前，于印度鹿野苑梵师国王治下国家中，有一婆罗门前往森林中寻找药材，当他找到药材后，然后于返回途中在一岩石上休息时，一人非人女人目睹他仪容便生出贪心，两人后共同前往人非人所居之地。那人非人女人则将一山洞口用巨大磐石挡住，自己就与他在洞中过起夫妻生活。释迦牟尼佛当时即转生为二人所生之子，后当他长至八岁时，开始在父亲面前学习众多论点并精通天文学。有次被母亲带到洞外后，他又在其他仙人前听闻其他论点，因他前世串习显发，他每每看到偷盗者所留脚印，就知道此人到底是谁。当他把情况汇报与父母后，人们便称之为知妓。知妓有次问父亲，父亲家乡在何方？父亲不甚感慨回答道，在印度王舍城。知妓便要求说，我欲跟父亲 到鹿野苑大智者前听闻经论。父亲无奈说道：怎奈我们山洞门口已被磐石阻挡，若你有突围之策，我们父子便可前往鹿野苑王舍城。儿子经过一番努力后，终将磐石挪开，父子二人于是得以上路。来到王宫后，父亲先对范氏国王送以吉祥祝词，然后告诉国王说：我儿之计可据盗窃脚印捕获窃贼。国王闻言非常高兴，自此后之计帮助国王抓获很多盗贼，但他每每都要求国王勿将他们杀害，国王也按他意愿如是照做。天长日久，整个地方都已难觅盗贼踪影。国王有次骑骏马与眷属侍者边交谈边去众王妃所居之地，然后又到另外一寂静地赏玩。当时有一女人已安然入梦，衣服散落身旁，珍珠项链也丢弃于地，不过却无人偷走。国王目睹之后，就对侍者说：自从之计到我国中，国家就可谓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现在连女人珍珠项链丢弃于地都无人偷捡。侍者闻言，当下就对之计心生嫉妒，他马上离间道：大国王，您并不知晓之计过失，故而才会只赞他功德。国王疑惑问他：之计又有何过失？侍者就顺势说道：他自己晚上常常偷窃别人财物，不知大国王是否知晓。国王为显示知计功德，就让侍者偷走王妃项链。侍者偷走后，又在长室周围绕转三匝，最后将其于狮子宝座下挖地掩埋。女人醒来后，发现珍珠项链丢失不见，她满心痛苦，焦急地来到国王面前申诉。国王当着侍者面吩咐知计道：谁偷走这女人珍珠项链，请速速查出。知计于是前往女人丢项链之地查看再三，又绕城三匝，最后回到王宫，直趋国王狮子宝座，然后就面呈笑意观望国王，但一直不开口讲话。国王好生奇怪：你为何要笑着看我？知计答言：大国王，偷珍珠项链者并非普通人。国王鼓励他说：既非普通人，又是何人？请不讳直言。知计这才说道：大国王，我以譬喻明之。有一座陶器者被坍塌窑坑埋住身体，陶师当时感慨说道：大地原本为万物生存生长之因，谁料今日却压住我身。此譬喻恰能说明如今丢失项链一案。知计言毕，即沉默不语。国王未听明白，只得要求知计再说清楚一些。知计便说道：要我明说，我则再以一譬喻明之。婆罗门于火中行火攻时，不慎被火焰灼伤。他当时说：我每日均顶礼，并以恭敬心在火中行火攻，怎奈今日却被火伤身，这让我以后又以谁为医护？此喻也与此案道理相同。知计言毕，又闭口不语。国王则再请求说：你所用譬喻我皆不明了，可否请你明确指示？知计只得再次解释说：大国王，我再以譬喻明示，请谛听。依婆罗门为沐浴来到河边，谁知他却被河水冲走，多有飞禽以树木种子为食， 但林木燃起大火时却烧毁禽鸟自身，此时谁可做医护？此理与丢失项链一事亦无本质区别。待之计讲完，国王还是说道，我依然未明此理，请你直接挑明。之计继续解释道，大国王，我再讲一譬喻。有一农夫耕地之时，他美丽女儿前来为父亲送吃食，当其松解腰带时，父亲突然对女儿生出贪心，并马上与她行不尽行。过后父亲又生起后悔心，于是他对女儿说，你刚才为何不阻止我非法行为？女儿委屈答言，你是我父亲，若你都对我做出不应理之事，谁还会再去遮止有害行为？就如灯火中出现黑暗，谁又能遣除黑暗一般。之际叙述完毕，又紧闭双唇，国王还是未听明白。他最后说道，不管你如何指东说西，譬喻明示，我依然不解其意。之际此次则挑明道，既如此，我干脆直接讲明，若问是谁偷走女人项链，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你这位侍者。国王马上便问，他既偷走，又将之放于何处？请国王挪走狮子宝座。之际如是吩咐，待众人将狮子宝座挪开且挖掘后，珍珠项链终于显露。国王不觉心生稀有，他赞叹说，以嫉妒心毁谤具功德具智慧之人，实不应理。说完就将侍者赶出王宫，女人项链失而复得，自是欢天喜地回至家中。之际又趁机对国王宣示世间贪欲过患等佛法，国王以善哉连声赞叹，又赐其丰厚奖励。